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欢迎大家来到四季小屋，我是梦圆。
梦圆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呀。
梦圆姐好。
好，我很开心，因为春天终于快来了。在我们住的城市哈，南方的城市可能说不定早春都有花可以看了。但是我们还有下雪呢，还有冰雨呢，但春天也近了。
快了快了，还有一个多月也可以看到花了。
我是很喜欢春天的人。四个季节里，你最喜欢哪个季节呀？
都挺喜欢的。如果是回国的话，我可能就不喜欢夏天。现在国内夏天太热了，
太热了。是的，是的，我也蛮都喜欢的。但要排序的话，我应该是春秋冬夏，这是我喜欢的季节的顺序。春天，生命是一个复苏的时候，多好呀！
是的。
最近你有什么新鲜事儿要跟我分享吗？
这个星期吃了好多蛋糕。
好多蛋糕，什么意思？好多人一起过吗？
也没有了，是我过生日，然后
啊。
居然很意外的那天有算是3个蛋糕吧，其中一个是你给我做的嘛，虽然是绿豆糕，但是我也称之它为蛋糕。
原来你还把它算作蛋糕，那个不是蛋糕，那个就是普普通通的小点心，不算是蛋糕。
那也只是在生日吃到的，
确实确实，那是真的为你生日特别我才去做的，
对
它不
吧？
难，但是确实需要点时间。
那非常好吃，它就是算蛋糕，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生日礼物，就是生日蛋糕。对，我那天没想到会有3个蛋糕，哎，就是我觉得我到了这个年龄已经，也不是说不想过生日，就是对生日没有那么执着了，就觉得可过可不过，一个人过也挺好的，就是非常容易自洽了现在。
那你对生日有小的时候是特别特别的隆重的日子吗？
是的，因为我从小家里人给我过生日都非常隆重的那种。
真的，跟我说说呗，能隆重到怎样呢？你吃上10个蛋糕吗？
那倒没有10个蛋糕。从我记事开始吧，好像每年生日，我妈妈这边、我爸爸那边的长辈们、家人们都给我一起过，然后也会送很多的礼物，新衣裳呀什么。那我比较开心的是，大家可以凑起来去下饭店吃一顿大餐。好像现在来说，我们出去吃饭是很平常的，但我小时候，我们那儿小县城嘛。然后出去吃一顿也是很难得的，然后比较开心的就是家里人可以七大姑八大姨的，大家就一起庆祝，然后有这样就很开心。后来慢慢上学了之后，有的时候是周中嘛，所以有的时候会调到那天不过，我们调到星期六、星期天，然后大家在一起过，所以每年都是很期待的。就好像从小在这种氛围中长大，所以我就对生日特别的重视，特别的喜欢过生日。后来去大学之后，我就也很喜欢给我宿舍的人过生日，会招呼大家一起啊，今天谁过生日，我就组织一下，然后给这个人过生日，那个人过生日。然后后来来了加拿大这边，在团契里，我也是很喜欢给大家过生日，很享受自己过生日，也很喜欢给别人过生日这种。
哇，听起来都幸福感爆棚。
其实自己也慢慢的在这边变得自洽了吧，就是这个生日我自己过也挺好的，就是别人不给我过也不代表别人不爱我或者怎么样，因为我发现我对一些朋友的好朋友的生日也没有记得很清楚，好像只是说哦，这段时间跟这个人比较熟，最起码我的团契的我会记住他们的，那其他的不在我团契的朋友可能长时间不联系，我就忘了或者怎么样。只是这段时间跟这个朋友熟，那他过生日正好恰巧，那我们就庆祝。所以我也会理解大家时间长了，会你跟这个人的感情不是过不过生日来去证明的，来去怎么样的。对，所以我就好像也 就是我觉得这几年不需要过了，也不用过，就是我自己很自洽。结
挺
果没
好。
想到这2年还是有人给我过的，可能不同的人或者怎么样，somehow 都会有人给我过。然后今年我也是，我就想啊，就也不用说，就是自己挺好的。然后那天也上课嘛呀，结果没想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个中国人的团契，结果团契结束，他们居然拿出一个蛋糕跟一个卡片来啊，我就想。这么惊喜的吗？然后下午梦圆姐又给我来送绿豆糕，哇！然后晚上我去另外一个朋友家自己做的一个巴斯克的蛋糕，我就呜、哦，我居然我没有什么期待的，我就想哇，一下子收到3个蛋糕那天，
哇，真好，开心啊，意外之喜。
对对，当然自己觉得没有就没有，但是有的时候那也挺高兴的，也挺开心的。
收礼物总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是是，
就是我们生命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多奇妙，也是真的是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
特别是你没有期待的时候，
对对对对，真的是惊喜，这个就叫是惊喜了，属于是额外的添加出来的惊喜。
对对。我还记得前2年我刚回多伦多的时候，那年过生日，谁也不说，谁也没，大家好像也会有一些好朋友说，哦，改天一起吃饭怎么样？但真正过生日那天，我就自己在家，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呢，那天不知道大家记得小船没有？小船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一些别的事情，因为我跟他很熟嘛。那是晚上了，然后结束之前我就说，你还忘了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什么话？我说我今天过生日，就是我就觉得也没必要真的隐瞒，就大大方方说出来嘛。哦，他就哦那个，结果过了1个小时，他买了个小蛋糕跟花，直接上门了啊！我说我们俩的关系感情其实不需要这个证明的，就是没所谓的，就是，但是当然他这样拿来，我是很感动了，我觉得哇对。然后他就说，其实他以前是特别怕。这样做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然后，但是他那天晚上就觉得他需要来跟我表达这样的爱，他需要做出改变。但是其实对我来说呢，我以前是觉得我需要别人来给我过生日，来让我感受到爱的。但是那个时候，那一年我会觉得我不需要这种来证明我们之间的感情怎么样，我已经自洽了。但是神就是这么奇妙，他是让我们2个同时的做出了这样的改变。但是呢，其实还是让我们互相表达爱，感受到爱。哇，我就觉得，呜、哦。
虽然是小小的蛋糕，小小的鲜花哈，但是这是你们彼此相爱的证明啊。而
对对，
且过生日这件事儿也是个机会嘛，让你们小姊妹之间可以互相表达爱意，很幸福的，很美好的画面。
是是，哎，我其实前2天跟另外一个朋友聊天，他就说他其实从小就不过生日的，所以我觉得好像每个人对生日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确实。我们家也没有过生日的传统，所以其实我生了小孩子以后，我也没有怎么给他们纪念过他们的生日。就是非常非常简单，因为现在小孩子过生日可能都是比较隆重的。我们家的生日就是简单，会有一个蛋糕，然后会有一顿好吃的，有时候去外面吃，但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一顿面条。这个面条是我们家的传统。我们家过生日不是要吃蛋糕的。我小时候很穷，真的，我到多大才是第一次看见过蛋糕？但是小的时候过生日能吃一碗，我们那时候叫富强面。这个你们肯定不知道什么叫富强面。小的时候能吃一大碗白面做的面条，啊，就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了。我在更小的时候，在农村跟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时候。我记忆中，我过生日那一天都没有白面可以吃，但是奶奶一定会用那个我们老家把那个叫做饸饹，其实是黑面，黑面条。谁能成想，现在的世界这个黑面条、荞麦面是健康面了。但是在我很年幼的时候，这个黑面条啊、粗面做的、荞麦面做的，这些都是属于没有白面做的面条高级。因为在农村，我们没有那么细的面，白面，所以就是吃那个黑色的面条。但是我过生日那天一定会有一碗这样的面条可以吃，还有一个荷包蛋，这个是我生日那天一定会有的。而且为了让我 独享这一份这碗面哈，我是要关起门来，爷爷奶奶把门要关起来，让我偷着吃的。因为我们住的那个农村的院子是通着的，没有办法做到一人一碗。
所以要偷偷吃。
对的，偷偷吃一碗面条，而且没有那么多鸡蛋的，因为家乡的那个时候，虽然每家都养鸡，可是那个鸡蛋是要卖钱的。存下来就很难自己吃，除了坐月子啊、生病的老人啊，还有小小婴孩啊，还有我过生日的时候，所以仪式不是很隆重，而且我奶奶绝对不敢宴请亲友，请不起啊。但是那碗面条我至今还记得，我觉得是我生命中最好吃的面条。到了我的孩子他们过生日，也就养成了吃面条的习惯。当然，他们的面条不是我自己做的了，是我买来的。我会给他们做好吃的番茄鸡蛋打卤面，还有好吃的炸酱面，会有两样面，他们可以选。通常他们会吃一小碗炸酱，再吃一份番茄鸡蛋面，就是他们的生日了。
但起码是一个传统传承下来，
有的，这还算是有的，
也是有仪式感的，
对，也只是仅限于我们小家，并没有宴请朋友什么的，也是各种原因吧。我本身也。确实也没有养成这样一个很热闹的庆祝生日的习惯，所以我也经常忘记我朋友的生日，基本上也记不太起来，因为我连我自己的生日都经常忘记。
对啊，我觉得我认识梦圆姐好几年，其实我今年才知道你生日哦。
我从来没有跟朋友主动去提及过我的生日，倒也不是纠结，也不是怕麻烦，我跟小船还不一样，我并不是说怕别人麻烦。我确实是因为自己就没有在很小的时候养成这种家庭热热闹闹过生日的习惯，我就没想过这件事儿。我觉得，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都像过生日嘛。而且我从来也没有给孩子准备过生日礼物，因为我们家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他们的礼物想要随时都有啊，可能确实，我没有特别对这个日子有很特殊的。想法，反而呢，不是我这个肉身的生日，我记得，反而我自己是对我属灵的生日是非常非常记得的。
你受洗的那一天，
对，我受洗的那一天，当然是肉眼可见的纪念日啊，我真正重生的日子是在神手里，他知道哪一天重生了我，然后我就有了信，然后可以信他。但我从我能够记得的日子，那当然受洗那一天是一个在日历上可以标识下来的纪念日。
但那天你也不会给自己买个蛋糕吃，是吧？
也没有，也没有，也没有。但是呢，我会特别记住那一天，而且我经常会跟别人提起那一天，
所以是哪一天？
12月19日，圣诞节前。所以这是我反而常常跟别人讲的日子，很少跟人提及我自己真实的肉身的生日，
那不过我还是知道了，今天我们要一起庆祝。
哈哈哈，好好好。我请你们出去吃饭，总是一个机会。我们，哎呀，有时候想想，就好像咱俩在一个城市里，其实见面的机会都不多，在一
对，
起吃饭的日子也是屈指可数
是
啊。
啊，是啊，我觉得这也是被其他的弟兄姐妹提醒的。昨天也是跟一个姐妹出去吃饭，她就说嘛，我们就找任何理由、任何借口，我们就出来吃。包括那时候小川就跟我说，他是宣教士嘛，经常的各个国家转，就是我们能在一个城市的日子其实是不多的。如果恰逢正好是生日的话，能在一起过就一起过吧。其实这到最后都不算是为了过生日，而是真的我们找任何的理由借口来相聚，来一起吃喝快乐。
确实，确实在一起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也是因着生日是一个很隆重的借口哈，大家可以在一起。但其实天天都可以当自己在过生日，也是可以有机会就见一见的，聚一聚的。
其实通过这个过生日这件事情，我就发现每个人的这个仪式感也是不一样的哈。就有人特别会注重，然后有的人就觉得没什么好庆祝的。
是，都不一样嘛，因为本来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啊，生下来不一样，成长的路径不一样。像我就是属于那种毫无仪式感的人。 后来我想过，因为有一个姊妹问我为什么，她问完以后呢，我想了一阵子，后来我想明白了，大抵的原因应该就是因为小时候穷，所以我自己的父母他们小的时候啊更穷，那都是自然灾害的日子，然后都没有饭吃，能吃饱就已经很好，所以他们没有仪式感。那生了我也没有让我在有仪式感的家庭氛围中长大，自然而然我养育我的小孩，他们也是没有什么仪式感，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有仪式感的妈。我想这就是慢慢就变成了现在的这种状态，但确实没有对与错，就是不一样嘛。在教会里有不同的人，比如说你可能是个有仪式感。招呼大家一起吃的人，哎，那我就从你身上可以学习这个。那可能有时候你累了，跑来跟我说：“梦圆姐，我不想招呼大家了。”刚好我本来就是个没什么仪式感的人，我大抵会跟你说：“没关系，不想做了就不做嘛，没有仪式感也是正常的，并不是一定要做呀。”所以我们互相就能够补足啊，相爱的时候就能够互相在。对方软弱的时候呢，彼此相互搀扶着就走过来了。
哎呀，真好。
对呀，就是有仪式感，大家在一起有祝福；没有这种仪式感的人，天天都是平平淡淡。可是平平淡淡才是真啊，就随时随处都是很真实的生活，也是好的呀。怎样都好，生命本身就是值得纪念的，这是我最近深有体会的。我上个星期五听到了一个挺不好的消息，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朋友，我并不直接认识这个姊妹，她是一个牙医，很不容易学完了牙医的，开了自己的牙医诊所，她还比我小几岁呢，有4个孩子，但是上个星期五我听到了消息，她得了肺腺癌的晚期。医生现在基本上已经放弃治疗，就是他在临终关怀的病房里了。他的第4个孩子还非常年幼。我那个朋友跟我分享了去探访他的整个过程，啊，所以我那个周末其实也想了挺多，因为他还小我几岁呢，但我已经快55岁的人了，就过了人生大半辈子了之后。你是要现在问我生日很重要吗？重要的倒不是仪式不仪式的问题，而是生命本身真的值得珍惜。加倍珍惜我们地上的光阴。其实健康、健健康康的、平平淡淡的日子也是很大很大的祝福来的。
每一天都值得庆祝。
真的每一天都值得认真过，至少哪怕就是吃一碗面条。他也是值得感恩，值得为自己从心里头来感谢上帝给我这个生命，也赐给我这样的祝福，让我有这个胃口能吃下这口面呀。那个姊妹因为化疗，就是她吃什么吐什么，几乎不能吃食物。她去临终关怀，医生就跟她说的是：“啊，你们就让她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然后我听到这的时候，就眼泪就下来了，人。要在最平常的日子里头，能看到生命本身是神多么喜悦的事情，因为每个小孩子降生，神都是很喜悦的呀，多么盼望每一个生命、灵魂也都能得救呀。
对的。
对呀，所以无论我们的生日是怎样过，也许有人记得你的生日，也许大家都忘了，也许连你自己忙的都忘了。我有一年就真的忙得自己都忘了，就早上清醒起来，睁开眼睛第一眼还想着，哦，今天是我的生日，应该给自己做碗面条吃。然后这事儿我就忘了，起来忙碌。到我先生下班回来的时候，他带了个蛋糕回来，我看到蛋糕那一刻时才想起来，今天是我自己的生日。人也会有忘记自己生日的时候的。
哇，这么说，我想起。其实我突然想起来，为什么每年我们家里都会很注重给我过生日？其实不仅是我了，就是我，特别是小孩子，我们家的小孩，包括大人，其实 是因为我奶奶记得每一个人的生日，
哇！
对，所以她就会提前招呼大家，就是做预备啊，做准备，不论是出去吃或者在家吃。小朋友那就更隆重一点，然后大人的话，他就会在家包饺子呀。对，就是从小奶奶的这种记忆，对。
是啊，就是我爸我妈他们从来没有说给我有特别隆重的生日仪式感，但是这一天他们一定记得。我大学毕业离开家很多很多年了，啊，所以从我23岁毕业那一年，我们就没有在一起过过生日了。但是每年的那一天，他们一定会打电话来，他们会记得啊。然后我在想，你的奶奶能记得每一个儿孙的生日，是因为她真的很喜悦呀。每一个小生命的诞生，对于大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喜悦的事情啊。如果我们这样追溯到最早先的亚当夏娃，神造他们的时候好喜悦的，然后跟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呀。
多么美好的祝福呀！
所以，生命本身，神应该是非常喜悦看到小小婴孩诞生的。那我们自己也要喜悦我们自己的生命，珍惜我们每一个个体。
好，那就祝愿大家，无论是有没有人记得你的生日，有没有人为你过生日，至少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日当天，我们自己跟神小小的庆祝一下。
可以的。好吧，那今天这样纯粹闲聊的日子哈。时光过得好快呀，我还挺享受这种闲聊的时光的，不需要想 KPI。
那谢谢梦圆姐的陪伴，谢谢大家的陪伴喽。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次见喽。
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大家好，我是梦圆。
梦圆姐好呀，哎呀，刚好咱们下一周就是复活节，也是中国的清明节了，所以在这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啊，我真的是很想跟您分享一个话题。
好呀，
我很想聊一下咱中国的这个清明节扫墓这个事儿，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扫墓啊？
我其实没有参与过，但是因为我是长在农村嘛，我们家族的扫墓还是挺隆重的。因为我大学毕业就离开家乡了嘛，所以实际上只有我妹还有我爸妈每年会回老家陪着其他的叔伯一起去扫墓，是很庄重的。但也随着时代的变迁，没有小时候那么隆重了，应该是，但还是有一个小小的仪式的。
对对，我们家也是，因为我们山东的嘛，那更是首先它里外分得很清。我姥姥姥爷那一边的扫墓从来都不会邀请我去，因为我是个外孙嘛，就跟我没什么关系哈，你来不来都无所谓。然后但是我们爷爷奶奶那边的扫墓哈，每一年哇，他们算那个日子，我都觉得就是结婚纪念日都没算得这么用心。除了清明，还有重阳，还有过年前，还有个什么日子啊，就是好多日子要去扫墓。但是我爷爷跟奶奶在公墓嘛，那其实也没有什么隆重的仪式，但是一定要烧纸，一定要磕头，一定要上香，这是必须的。那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如果家里有人不信的话，或整个家族大部分人不信的话，难免哦，难免是在清明节这个节日里边会遇到类似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到底参不参与？我们参与到什么程度？
确实。
今天呢，今天琪琪做了非常充足的功课，就是想跟大家把这个东西理清楚，咱们中国的这个祭祖啊，这个扫墓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它历史渊源是什么，它为什么到现在成了这个样子，而且不同的地区它有不同的扫墓形式。那像咱中国北方它还相对简单啊，那个破四旧之后清理的差不多了，但是南方保留的还是非常的完善跟隆重的。 南方人家还有家族大的，还有建那个祠堂，整个家族一起祭拜，哇，这个阵仗很大的。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哈，同时弄清楚哪些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做的，或在其中能够发挥一点点作用，哪些是我们千万千万杜绝一定要参与的一些事情。好，那我就从渊源上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先是追溯到礼记啊，礼记里边有一个祭统，上面写着，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就是祭祀的祭，说明呢，在礼记的时期呢，就开始有这个祭祀仪式了。那这个祭祀呢，最重要的呢，就是祭礼。这个祭礼指的就是人们对过世亲人的缅怀之情，包括了怎么祭祖，怎么参加葬礼、吊礼，还有抚恤礼，这些都是祭礼的部分。因为涵盖的这个范围和步骤太多了，今天时间的原因呢，我就跟大家讲一讲祭祖的这个礼到底是什么，而且它受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的祭祖呢，它分三种，家祭、墓祭和庙祭。家祭呢，我想大部分我们都可以见到啊，是指在家里边的中堂，或者说像我公婆的话，就家里的一个次卧吧，摆设一个主牌，就是亲人的神主牌，由年长的妇人每天清晨率先奉上三炷香。第一炷香呢，是插在祖先牌位前的香炉里，祭祀祖先。第二炷香呢，是插在厨房，祭祀灶神。第三炷香呢，是插在门外的香炉中，祭祀土地神。然后每逢这些清明节、重阳节，然后先祖去世的那个纪念节哈，都会上香，还会在这个神主牌面前呢摆上那个碗筷，祖先生前喜欢吃的饭菜也放在那边，把他们看作就是跟在世的时候是一样的。这就是家祭大概有的一些步骤。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家庭都简化了啊，不会每天早上上香，那就也是够勤快啊。他这个家祭的目的呢，其实意在凝聚家人的团结，并展示众人的孝心。那第二种呢，就是墓祭，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孟媛姐家里经历的，跟我们家爷爷奶奶经历的，那就是典型的墓祭。每年呢，至少一次去往墓地祭拜，这样的祭拜呢，通常是选在清明节或重阳节。那扫墓之前呢，我们要为家人和祖先准备好食物、纸钱、祭品，然后抵达这些墓园后呢，首先要打扫这些墓地和准备这个贡品，然后由家长，一般都是家里那个最大的那个家长烧香祭酒，带领祭拜仪式。那其他家族的成员呢，则依次到墓前祭拜。当男性家族成员磕头时，女性家族成员就要负责烧纸来祭祀先祖。祭祀活动结束之后呢，所有的族人就坐下来一起吃一个团圆饭，就大概是整体的一个步骤了。当然现在因为时代的变迁啊，我们大概都是遵循这样的流程，但是可能细节上会有出入和不同嘛。而且呢，南方他们也注重那个鬼节和盂兰节嘛，也是墓祭的一个高峰期，人们也会举行一些祭祀仪式，比如烧衣、施食、供养亡灵，然后目的呢，其实也是表达对祖先的一个尊敬和怀念，团结家人的感情。二来呢，为了避祸消灾，让祖先的灵魂得到安慰，不要侵害在世的家人，就是你别出来祸祸我们，这个是墓祭啊。第三种祭呢，就是庙祭。哎呀，这不是一般的家族啊，那肯定是香火非常兴旺的家族啊。他们历代的祖宗的牌位安置在神堂里，供族人祭祀。能建祠堂的，那肯定是名门望族哈，也是很有钱的一个家族哈。所以在每一年，他们都会举行一个祭典，场面就很庄严和隆重了。庙祭的时候呢，所有的族人都要穿上最好的衣服出席，主礼者会预备一篇祭文，向祖先报告宗族的最新情况。宣读完毕之后呢，就将这个黄纸焚烧，哎，就相当于我给你总结汇报了。与此同时呢，主礼者呢也会指令全族人叩头敬拜历代祖宗的神主牌。祭祀完毕之后呢，宗族亲人都会团聚一堂啊，又一起吃饭，目的呢也是为了纪念先人，并凸显家道的丰厚，光宗耀祖。那这就是从中国历史渊源下来的，从礼记、从论语传下来的家祭、墓祭和庙祭这三种祭祀的形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三种祭祀的形式都有一个共性，每次结束大家都一起吃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都是一个非常庄严非常敬重祖先的态度，可以看得出当时施行这三种祭礼的目的其实呢是讲究对于祖先的一个敬畏之心，同时想要通过祖先的去世团聚整个家族的一个凝聚力，家人去世了都要聚在一起，然后彼此安慰彼此帮助嘛。其实跟我们圣经里边神一直强调的我们敬拜我们的耶和华的时候也是，他不看重这些仪式，你献了多少祭，献的是牛祭还是鸽子祭，然后他看重的是我们是否有一颗敬虔的心嘛。同样其实中国人也不傻，他们一开始设立这些礼仪的时候往往也是看重的是你的后代是否对于祖先的一个敬诚的心，而不是说把这个仪式做得多好多隆重让别人多知道你，那里都是一样的，而且是也体现了对祖先的一个缅怀嘛。其实这个也是跟咱们基督教文化是有关系的，因为十诫里边嘛，其中的一诫就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嘛。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其实有很多的共性的。那中国人在做这些祭礼的时候，其实也在怀念祖先，因为人都是有血有肉的嘛，家人去世的时候我们都会伤心都会难过的，都会想要去思念他的。就连圣经里边当时也写过一个故事，就是以撒曾经极度思念去世的母亲撒拉，直到他娶了妻子利百加之后才得到了安慰，这是在创世纪24章里边明确描述的。由此可以见到在圣经里边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边都是有一个很强的共性的，我们在纪念祖先的情感基础上是一致的。在做这些仪式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它的初衷就是为了纪念我们的先祖，表达我们对家人的思念，还有凝聚我和家人的一个团聚力和凝聚力，这跟我们圣经完全不冲突呀，圣经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呀，其实我们不需要太过排斥。但是其中呢还是有很多危险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掺杂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的这些丧礼，那就是有点危险了。我跟大家说的再具体一些哦，就是说佛教他们是有坐期，道教呢他们有超度这种仪式的，因为他们有个轮回观在这里，我给先祖做这些仪式的时候呢是希望先祖可以在下一个轮回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去处，同时呢你别变成孤魂野鬼，你来影响我们现在在世的人啊，都是出于对鬼神的敬畏，但是绝对绝对不是出于我们圣经传统的一个对真神敬拜的一个渊源啊，因为你想想他们都有轮回这个系统了，所以这是明确的反基督文化的。其实我们可以想想嘛，你管用吗？我在想说香港那边还是挺多哈，请道教或黄大仙的那个祠堂还是香火很丰盛，给先人超度啊，或者说佛教文化里边请些和尚给念个经啊，就是你想想你在请的和尚也是人，你在请的道士也是人，那你这不是在用一个人力的方式来对一个你没法企及的空间领域做一些影响吗？这个和逻辑吗？我在想你都去不到那儿，你的道士跟你的和尚也都没去到那儿，然后你做这些努力你真的觉得会对那边的人有影响吗？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去过的地方，那怎么能保证我们能帮我们的祖先帮他去到一个好的地方？你先帮帮你自己好不好，你先帮帮在世的你自己行不行？因为在圣经里面你明确说了嘛，约翰福音里边14章3节里面说的，耶稣基督去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将来好接我们去他那里。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他是有生命权柄的神，他经历过死亡，所以他可以为我们预备将来要去的地方。那我们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神难道不比人的一些法事一些超度更可靠吗？两相比较之下哪个更可靠一点？然后一个是真的是去过真的是战胜死亡的，然后一个是有限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是家里的唯一一个基督徒啊，其他全家人都信佛，我相信也是有这种情况的，那怎么办？人家找了和尚你怎么把和尚打一顿吗？或者说把弄的这些东西都给推翻吗？就跟疯了似的，那也不合适啊。基督还教我们用温柔的心去对待呢，那我们如何在这个方面又坚持自己符合圣经，同时呢又可以有一个体面的和家人沟通的方式呢？
我倒是有一个真实的例子，那是一对年轻人，因为他们是广东人，在那边这个仪式是挺重要的，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们算是家祭那种仪式吧，就是在家族里，一个家族也是不少人啊。那在他们最年长的家当中呢，是有祖先的牌位，需要上香，准备点好吃的，还要叩头。结束以后呢，一大家族人确实会在一起吃饭。然后呢，这两个年轻人是信主的，他们是大学的时候信主的，从家乡出来。可是每年回去，特别是清明节这种放假要回去探望父母的时候，一定要参加这种家族的祭祀仪式的。所以他们俩每一次都很纠结。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跟爸爸妈妈提前说他们信主了，就不能够再叩头，不能再上香，因为在他们家族这个仪式背后就是家神。他们相信的至少是轮回吧，会觉得如果不拜，什么祖先的灵魂就会不高兴，或者是说就会怎么怎么样，反正有些讲究。
你瞧瞧这个逻辑，
肯定是逻辑不通的。可是你知道，年轻人跟父母也说不通啊，他们能够做到自己明白，但是传福音给家族也是很难啊。他们是整个家族第一个信主的，长辈们都不听年轻人的呀。
肯定。
然后他们回去就先跟自己父母说好。我们会参加，但整个过程就是在最后站着，上香叩头的时候呢，他们就不做。但是结束以后的全家族的祭祀的这种家宴，他们参加了，他们会一起吃饭，一起跟大家说说话什么的，这是他们做到的。我记得他们跟我说，他第一次沟通的时候，爸爸妈妈死活都不同意，所以他们没办法，所以第一次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叩头，但是上了香，就是第一回。后来他们转一年再回去的时候，就跟爸妈说，你们能不能体谅体谅我们所信的。他们也传福音给爸妈有一段日子以后，爸爸妈妈也开始理解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们第二年回去的时候呢，就可以站在最后最后，上香也没有往前去。这是这对年轻人的做法，那我是支持他们的。我觉得沟通在前，沟通在日常，不要当场引起冲突，尊重他们父母的这一份孝心吧。父母也是出于孝心才做这么大的一个仪式嘛。那就是沟通了，也是一个机会，他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做。我们信主了，我们当然知道真神是谁，但他们不知道呀，他们其实拜的就是假神，他们不知道，但又觉得人的灵魂是不灭的，所以他们是又知道又不知道。
最害怕就是这种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这种。
所以也是个机会，他们就连续每一年清明节前就跟爸爸妈妈传一次福音，已经好几年了，但是爸妈也不信，可是爸妈开始逐渐接受他们的信仰了，但确实是个过程。
哎呀，孟元姐说这年轻人特别好，我觉得也是很有代表性。年轻人哦，能做到这样，我觉得已经是很棒了。就是他们能跟父母表达自己的立场，没有顺从家族的这个仪式的传统，用点头代替磕头，也不上香，那可能献个花吧，要不就站立鞠躬不跪拜啊。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做一些祷告，为我们的去世的或在世的家人做一些祷告。如果还有诵经的，还请和尚诵经的，那我们可以读经，我们可以自己默默拿个圣经读，也是很多的方法。我相信我们现在年轻人对圣经如果是真的是很了解的，也都知道，也可以都区分的出来我们能够做的，或者哪些真的是反基督的，哪些是可以在其中有融合的。那比如说他也会跟家人在一起吃饭，那知道现世的家人的情感，那是最重要的，他们需要连结的部分，而不是说一味的抵制。
确实刚才你也提到了圣经十诫当中有一条很重要的诫命，当孝敬父母哈。那当时这个年轻人第一次跟父母说的时候，他的妈妈提出一个最大理由，就是你不孝敬，你不做这件事就不孝敬。然后这个年轻人就说，那我们是孝敬你，所以你让我们来参加我们就来参加了，对先祖我们也是敬重的，但是呢你这仪式背后怎么怎么样怎么怎样，他们就开始讲了一大堆的道理。第一轮谈判的时候把他妈妈给气坏了，几乎把两个年轻人赶出家门，这也是真实发生的张力。但是我觉得两个年轻人做的最好的就是他们事后真是加倍孝敬眼前的父母。一段日子之后，他的父母明白原来圣经说的孝敬父母是真的，这两个年轻人所信的这个真理啊，是真实的生命，所以他们也逐渐开始体谅。
补充一点啊，在家里给我们的亲人设立牌位这个事情啊，其实它最早呢是起源于先秦的时期，是一个立尸制度，尸就是尸体的尸啊。 其实他一开始不是一个墓志的牌位，而是呢由家里最年幼的儿子担任。因为先秦时期的文化来看呢，这个孩子他代表死去先祖的灵魂的回归，所以每到节期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就会站在家里哈，接受家族中的每一个人的敬拜。这一看就是有点奇怪啊，一个家里最年幼的儿子哈，小孩儿站在中间，然后接受自己的家里的一些长辈的一个祭拜啊。然后所以呢，这种奇怪的制度呢，最后就慢慢的把这个小孩儿变成了一个墓志的牌位，来表达对祖先的纪念和尊敬。其实这个牌位我们这样看一下非常清楚，这个牌位呢其实成了一个偶像，它就是我们祖先的一个灵魂的一个寄托之处，是不是呀？后来这不又要烧香，又要给他饭吃，那这不是也是从一开始的一个纪念和尊敬，就变成了一种对这个木牌的崇拜和祈福了吗？另外呢，对于烧香和烧纸钱这个部分啊，我相信大部分的家庭啊，你不管是从简的还是从繁的哈、不可避免就烧香烧纸钱是肯定的啊。为什么要烧？那肯定是帮他，要不在阴间有钱花，要不是在远赴阴间的路上能够有足够的钱财贿赂阴间的鬼神，那鬼神就被你烧的这些纸就能贿赂啦。其实这些东西民间习俗上这些东西都不值细细推敲哦，完全不通的是吧。圣经里也明确教导的，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其实说的还挺严重的哦。我们做这些事情，哎，其实是跟我们不信悖逆都是一样非常重大的一些罪了。
说到最后呢，万一父母沟通不了了，张力太大了，那真神就是真的，敬拜真神就是第一位的。
对，是的，是的。所以节目组最后呢，我就想用荀子的话来做一个结尾，因为荀子针对礼记也说过，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其实礼记原先开始的时候，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历史渊源，它就是一个人道，它就是一个追思，一个团聚的发自内心的一种事情。但是呢，为什么到现在成了这些乌七八糟各种门道，各种佛教道教大杂烩了？那就是因为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嘛。因为寻常百姓他不明白祭礼的真意，他不明白祭礼的内核其实不在于这个仪式，所以呢往往将这些祭祖视为祭拜鬼神。所以呢，我们华人基督徒在面对这一系列的祭祖问题时，我们首先还是要肯定他创立的初衷的。我们传统文化有很多内核，它是都是很宝贵的，也是很好的。我们可以倡导呼吁我们的家人回归我们祭祀文化原本本先的一个内核，向先祖表达追思之情，向家人发起团结之意。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传统之间，我们和家人的沟通过程也不是一件易事，因为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不同的情况，也是为难大家了。在这个过程中也祈求神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温柔的态度去面对清明节，或者说我们这种祭祀的文化。好，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喽。